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搭谈的节目现场。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最近在台湾掀起极大的风波，除了引发太阳花学运，台湾民众不分党派的也认为应该要更加谨慎的逐条审查这个与大陆之间的协议。马英九政府的官员一再强调，如果不签订这项协议，台湾经济将会受到严重的伤害，也无法与其他国家做生意。中国官方媒体也一再的发出社评，警告台湾方面若不签署两岸协议，台湾的经济将会衰退。是否台湾经济的唯一出路就只有中国大陆呢？北京当局是否以阻碍台湾其他经济发展的机会来以金触统呢？而世界贸易组织 WTO 还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等等，是否能够帮助台湾走出其他的经济活路呢？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搭谈节目今天会请到分析人士一起来讨论。今天的专家就在我们的现场。
好的。那么其实呢，各位观众朋友，那么一位呢专家是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中国项目主任马海冰先生。马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
好的，马先生呢在美国马里兰州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一位呢就是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台湾淡江大学亚洲研究所的林若曦教授。林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林若曦教授。
好，非常好。那么我们欢迎两位。另外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在节目进行当中也请您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提出您的建议，也提出您的问题。
好的，那在我们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段这个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在3月22号针对台湾因为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引发的争议他所做出的评论。我们来看一下罗伊斯是怎么说的。
Just like with protests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things be handled peacefully.
就像美国这里的示威一样，重要的是事情必须以和平方式来处理。不过我也要说，要做长程考量的话，我们必须保护台湾和其出口到全球市场的能力。这也是我为什么支持台湾被纳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原因，因为只要我们能让台湾加入 TPP， 台湾的出口就能够多元化，而不至于那么依赖单一国家或单一市场。
好，那我们现在问一下，就我们现场的林若瑜教授。林教授，你可以刚才我们那个罗伊斯议员的说话，您也听见了，就是他认为说台湾应该是一个更多元触角的一个来发展。所以说，是否这个中国大陆就是台湾经济唯一的活路、唯一的出路呢？
那当然，我想我们去加入区域经济的方向是对的哈。不过呢，绝对不是中国大陆绝对不是唯一的出路。那事实上我们也有更大的选择性，而且我们这个就是在谈判力跟执行力我想是有问题，特别是双边的关系哈，要做一个好的进展是不容易的。
因为其实两岸的谈判一直来讲就是有许多的这个刚起步的一个阶段，那可能跟其他的国家的谈判有点不大一样。
对，
是。那我们可以请教一下，就是在这个马海冰先生啊，那就马海冰先生，您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说，因为我们看到马英九总统他不断的强调说，如果这个服贸协议如果不通过或者是重启协商的话，退回重启协商一定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会伤害台湾的利益。您能跟我们分析一下说，如果说服贸易协议真的是退回重审或者是没有通过的话，对台湾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呢？
这得看我们看马英九先生说的是什么样的伤害，因为伤害可以分好多种类，比如说经济上的伤害和政治上的伤害。我认为他说的就是说政治上的伤害的那个几率可能会比较大一点。从经济上来看，就是说服贸协议没有通过并不代表那个两岸的服务贸易就不进行了，因为当然会进行，因为服贸协议基本本质上是一种互惠的协议。就是说如果这个协议不签订，只是说这些互惠的条件也没有了，你服在双边之间的贸易还会像过去一样继续进行，所以说对台湾的经济而言，短期上是严重的伤害是没有的。但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和周边国家其他具有产业结构相同的地区会有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那个问题，比如说韩国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在那个经济结构方面和台湾比较相似，另外在对大陆的出口方面那个形势也差不多。所以说如果台湾不把握这个机会加强与大陆那个这个服务贸易的协定的话，其他国家可能会趁虚而入，然后就占领了这个中国市场，然后这个对台湾而言可能就长远来看是有这个一个考虑的那个弱势。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亚洲经济的龙头，这么大个市场，然后对周边国家的经济的一个融合，一个就说更大的沟通呢，是将来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趋势。 就是说谁能在这个方面就是说占据一个就是说先驱的地位的话，对将来那个经济的长远的稳定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嗯哼，好，马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关于这经济方面的层面呢，台湾目前所处的国际局势是怎么样的？那么刚才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林教授说呢，台湾其实有非常多的选择，那么您同不同意这样一个说法？那么如果是同意的话呢，它究竟还有哪一些更多的选择？
对，我就基本上同意林教授的说法，而且从历史来看，其实中国从来都不是台湾的那个经济的唯一的活路。比如说历史上那个台湾呢，其实更多依赖于欧美，比如说它对美国的出口依赖程度，有一段时间曾经超过50%。那个时候台湾从来没有考虑说，哎，我们是不是对某一个国家的经济依赖过多？现在的话，其实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也不是依赖过多。你是从表面上看，对大陆的出口总量，如果算上对香港的出口总量的话，可能会超过40%，占台湾总的出口的比例。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台湾在大陆的投资商，他从台湾引进原材料，然后加工以后把产品又转而卖到欧美去了。所以这个情况是从那个金融危机的那个台湾的反应和那个反应来看，也是可以明显的看出来。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上半年，这是欧美的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欧美 GDP 都减缓比较严重。那个时候大陆的经济反倒还可以，就没有明显的那个变化。但在那个期间，台湾的那个经济就出口就大幅减少，这说明明显是就是说，因为是更多是欧美经济的影响，就是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可以肯定，就是说台湾到大陆的出口的那个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表象，是个原材料的出口，而不是说服务大陆这个争端市场。
嗯哼，那么林教授，我想问问你，就是马英九是说，如果这个框架不建立起来的话，不签这个协议的话呢，台湾呢就没有办法，没有机会跟别人签署协议，比方说这个日本呢、新西兰、新加坡等等，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当时马英九的一个想法哈、也就是说他其实期待就是跟中国大陆这个比较大的贸易伙伴先签了以后，可能会有帮助哈，跟日本啦、澳大利亚其他国家。不过我们看起来也未必是这样，为什么呢？像是日本，它事实上跟中国大陆并没有 FTA， 没有双边 FTA， 那可是它还是 TPP， 也是 RCEP， 哦，就是那个区域综合型的经济伙伴。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这种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也就是说事实上日本跟中国也没有签，那你怎么可以说是台湾跟中国一定要签了 ECFA 之后的服务贸易协议才有办法来进行 TPP 跟 RCEP 这种说法事实上没有一定的逻辑的跟关联性，我觉得是非常微弱。
林教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也知道说今天马英九政府在官员会有这样子的发言，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大陆方面如果说不这样子的话他可能在与其他国家签订一些这样的贸易协定的时候会来阻挡，或其他国家可能会担忧而不敢跟你签订。所以刚才跟马海明先生也提到，就是说这可能其实还是有一个政治力的一个介入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台湾两岸签订任何的这种协议是不是不能够只依靠善意？因为像就像您刚刚所说的，大陆方面可能不一定会说照你所想象的那样去走，那是否有可能说两岸以后签订协议的时候应该要附加条款，例如说我跟你签这个东西之后，你就要支持我与日本签这个 FTA， 你就要支持我加入 TPP， 能不能这样做呢？
我相信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谈判基础，因为这跟 WTO 不一样、WTO 好像就要公平了、透明什么，但是双边的协定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跟中国大陆在这个服贸协议上最被诟病的就是说是照2002-03年那个刚开始加入 WTO， 那台湾是这个高度的发展，那中国大陆是低度的开发中国家，那其实现在情况跟10多年前已经不一样了齁。那而且中国大陆确实是国力或者崛起的实力齁，超越其他的亚洲国家，所以一种情况就是说在这个被限制的台商有很多的限制还有不对等的情况之下跟中国大陆签这服贸，而且很重要的就是说我刚刚讲的那个谈判的能力、执行的能力，还有整个这个制度化的过程不够透明，这些都是诟病的地方。所以我看这个在将来齁这个服贸会有很大的困难，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青年学生要 走上街头。啊，昨天据说有50万人。
对，看到其实是蛮惊人的一个数字，给你的画面啊、哦。那我请教一下，说这个马海滨先生，就是说马先，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么多，就是说。这个两岸的协议呢，其实它可能不止经济方面的利益，可能政治方面也会有所考量，不只是两岸之间政治考量，可能与其他国家之间都有政治考量。那么，您的观察，说北京方面是不是真的有所谓这种已经促统的现象？也就是说，以政治、以经济能力来促进台湾在政治上能够更加与它靠拢？那如果说台湾方面比较一厢情愿的认为说，我只要与你签了之后我不需要明文规定，你就应该要对我释出善意，那会不会太过一厢情愿或者太过天真呢？马先，
应当说已经促统，这从来都是就是说至少是近20年来大陆对台湾政策的一个基本的那个方针，它可能没有明说，但基本上这个方向是这样确定的。至于说要不要明文规定，就是说大陆就是说可台湾就是说表现一些善意啊，在签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方面可以谈，就是说，大陆政权对台湾而言，它只有一个底线，就不可以谈，就是说台湾的独立问题，就是说只要这个问题没有就是说明显的摆到桌面上来，其实大陆方面是比较多的，就是说可以让步的那个东西。就是服务贸易的话，你单纯从条款上来看，大陆是就是说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善意，但他你要说他把他政治上的善意也同步写到这个协议上来，这可能就是说从那个协议签订的那个就是说有没有潜力这种做法啊，或者说这个我目前很不好做这个判断，但是说只是说如果朝这个善意的方向走的话，就是说不是说明文规定，但只是说双方在谈判的时候表现这种善意，我觉得完全是可能的，就是说政治上，就是说在经济上的话我们可以多加深交流，在政治上我也可以给予更多自由，但是有一个那个就是说刚才就说的红线不可能触碰，就是说独立的问题。刚才林教授也谈掉了，就是说如果按照 WO 规则来谈的话，那个情况这种签协议的情况啊，包括协议本身以及这个签协议的过程，这个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之所以现在没有按 WTO 的规则走，是因为如果按照该规则走的话，台湾和大陆就是一个平等的那个，就是说平等的谈判双方，这个是一种代表国别的态度。这个对大陆而言，可能就是说不是不太愿意看到的一种情况，因为这意味着就是说台湾会被当作一个独立的国家来作为一种在 WTO 的框架下来谈判，这个可能大陆是不太愿意见到这种情况。
是，好，谢谢马先生的分析。那我们现在线上呢，也为这个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先来听听他怎么说。天津的何先您好，天津何先，您有什么意见，请您发表。
张先生，张家先生好，我觉得这个台湾和这个中共政权签订这贸易协定，我觉得无论是马英九和在台湾东森新闻电视台和台湾的三立新闻电视台那个29号马英九总统那个记者大的会里，我看他回完他回答这个台湾中国时报那位记者先生的问题的时候，他好像说他和这个大陆签订这个贸易协定，他说他没有卖台湾，我觉得他说这个话好像特别的无耻。我觉得他像马英九这样的，他镇压了这个台湾，也不是善良学，镇压了这台湾善良学生、公战立法院这样的一个列党总统，我想他也不配说他没有把台湾卖给这个，没有把台湾卖给这个共匪。
好的，谢谢天津何先，我们了解您的意思了，谢谢您。那我就请教一下林教授，刚何先生他讲了，他就讲说他看了这个马英九那个总统他的记者会之后，他说很多人在批评说他是卖台的，但是他觉得说这个好像就是他比较也是支持说反对这个服贸，他认为说这些学生是属于善良的。那您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啊，因为您刚从台湾过来到华府来开会，您观察一下台湾现在的政治还有这个公民的环境，对这个服贸本身他们的一个意愿是什么？
我想那个大部分的老百姓哈，其实包括反对派或者是执政党内部都有不同的声音哈。也就是说，事实上马先生在对这个服贸哈的这个内容并没有好好的做一个解释， 那也就是现在突然50万人上街头，那么提了4个条件，结果变成马总统只有说一个哦，退回去不行，其他3个都可以谈，包括公民宪政会议也可以谈，还有包括那个逐条讨论也可以谈哦，那包括这个监督条例，那个甚至这个江宜桦在3天内就4月3号就要提出来，所以并不是不能做，而是过去做的太少，而且执行力太弱。这也就是为什么马英九先生他的现在的支持率掉到10%下面，也就是说他的治国他的这个执行能力有非常大的挑战。那因此呢，在国民党里面，就是执政党或者是反对派里面对马先生的这个治国能力或者治国的理念或者治国的一个有逻辑性的概念，都表示有深刻的怀疑。
是在我们在接其他的观众朋友的这个电话之前呢，我想再请教马海兵先一个问题哦。就刚才也提到说，林教授也提到说，马英九总统呢，除了这个退回重新协商之外，其他的主张他都认为是可以来讨论或接受的。那我们看到说，这个马政府的官员就在说呢，就说如果退回协商、重启协商的话，对台湾会造成国际上缺乏信誉，或者是说会造成伤害。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很多的国际上的贸易协商啊，不管是双边的或多边的，其实也很多有重启谈判或退回的现象。又是像美韩的美国跟韩国之间的 FTA， 其实从2006年谈到07年谈完之后呢，结果退回去重新协商，然后到2012年才最后才能够来成立。所以这样子在国际上的您先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说在国际上这种所谓的退回重启协商是不是其实是一个常态，并不是像马总统所说的的确是一个会造成国际上不信赖台湾的一个因素呢？马先
对，我觉得马总统这么说更多是出于他的那个政治上的考虑，因为是他自己的一个 legacy， 就是他作为一个总统，他有个任期的问题，他希望能够在他的任期内解决，就是说这个服贸就签下这个所有的那个两岸的那个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这样的话对他而言就说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legacy。但是如果你一旦退回重审的话，这个重审可能会遥遥无期，因为现在的那个进程就是说台湾民众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将来退回重审之后的那个条款依然会要逐条审议，这个过程中就会有对反对派而言，对其他那个民主人士而言，有很多可以介入的那个机会，有很多可以介入推迟啊或者是那个质问的机会，那就不一定能够在他的任期的能达成这个就是说双方的合作协议。这个过程中更加举不说就是说中共的态度了，就是说中共可能会觉得对马英九个人和马英九政权而言可能会有一个就是说和中共在交流的时候有一个实现的问题。
嗯，
我觉得这主要是处于这个方面的来考虑来讲的。至于说对台湾本身和作为一个整体或者对台湾民政来说，应当没有马英九先生说的那么严重。
嗯哼，好，谢谢马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电话，那么时间有限，请各位观众朋友尽量简短。首先一位呢是云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你好，王先生。
王先生你在线上吗？
我们接下一位好了。
好，王先生请讲，请简短，我们时间非常少了。好，
我觉得这个服贸协议从去年拖到现在了嘛，他之所以不能通过，跟国民党内部的这个王金平跟马英九的这个斗争有关系了嘛。
嗯哼，嗯，好，谢
谢
云南的王先生。接下来一位呢，天津的张先生，请简短。
喂，
请您关掉您的电。
哎，我是天津张先生。那个我有一个事情啊，就是非常不明白。喂，
请讲。
我就有一事情我非常不明白，就是说这个埃克法当中啊，有一条是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大陆呢，可以在这个，比如说大陆的人民日报、什么环球杂志啊，还有什么中央电视台什么的，都可以在这个台湾那儿开展这项业务，包括这个美国呢，好像也允许这个中国这些媒体在美国开放，所以说这个我就非常不明白了，这个台湾的马英九和那个美国对中国这个什么这个言论自由这方面很不满意的，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答应这样的要求？
嗯，
会这个问题会得到解决？
谢谢天津的，
这特别不大家不平等的这种关系。
是，谢谢张先生您的发言。我们来看接下来是河南的王先生，请您简短发言。河南王先生您好。
是我，
请简短发言。
我个人看法，我个人看法，
嗯，
我觉得台湾签那个这个服贸协议肯定对台湾没什么坏处，肯定是好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一个，我觉得好像那个学生在闹啊，他是在赌气，这是我的看法，别的没有。
好，谢谢。最后一位，上海的徐先生，你好。
你好，是我吗？
是，
请说，
请讲。
喂，
上海徐先生，请说。
非常好。我就非常想，刚才我在听你们节目之前呢，也是正在看一个就是大陆的中央电视台的中文国际频道，也在谈论这个两岸服贸的这个话题。他们也是请了一位，能听得到吗？
请说，可以，请您对，请您赶快简短发言，时间不多。
那个中文国际频道呢，他们也在正在谈论这个两岸服贸的这个话题，他们也是请了一位大陆的和台湾的一位嘉宾。也是顺便谈，就是中央电视台，他们认为呢，刚才他们有一个观点，就认为呢，就是如果这个两岸的服贸不签的话，台湾的经济就是死路一条。另外，他们还就是说了一个观点，就是说现在台湾有50万人上街去游行呢，也是受了这个民进党的鼓动。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美国军的这些嘉宾呢，你们对这个观点？
谢谢上海徐先生。
好，谢谢徐先生。
那么林教授，请您回应一下，一个是关于中国媒体啊。
OK， 那个我想第一个当然是。就是现在国会里面的立法过程非常的艰困，就是因为马英九去年九月的时候对王金平下了重手啊，他现在已经得到现世报了。那我想这国会要已经像这次的这个上街头事件啊，服贸要重启协商，经过5次都没有办法做成啊，所以我看是未来国会的立法过程会非常的困难，这第一个。那再来有关这个中国大陆这个新闻自由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美国的这个 Freedom House 自由之家，或是全球这个相关的这个人权自由民主联盟，都对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感到的确有非常大的改善的空间。那我想这也不是一时半日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想说这个就是这种新闻的驻点是一个对等的哈，如果在中国大陆不可以或者拒绝这个其他的这个机构啊，或者新闻媒体来驻点，那当然也不可能有一种相对的对等的待遇，这是一个。那再来就是说，那个刚刚这个上海的这位先生提到说，服贸就是对台湾是好的。我想，事实上
不签的话是死路一条。
我想那个这个是受到一种这种比较是一种以讹传讹的说法了。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在全球化过程之中，因为WTO 的杜哈回合有问题，所以全球的这个经贸多边或者双边都是非常的流行哈。不过呢，就是说你也要看自己的能力是怎么样。那台湾现在当然是走向开放哦，不过呢，因为跟中国大陆的那个产业结构相差很大，比方说我们的服务业哈，大概93.7%都是中小型甚至微型的哈，平均4.2人一家公司。然后你若很快的开放很大哈，然后又很难跟中国大陆大型的国营企业到台湾来，那服务业是整个倾销过来，那这样的话比较上来说是审慎的考虑，而不是一下子全部开放，或者说你把所有的这个资源哈都丢到一个地方，一个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个是反而是不聪明的，
风险是更大的，
更大而且更危险。所以这样的说法事实上是以讹传讹，
是的，
可能就是马英九先生自己的主观太强，所以就把他的主观意愿强加在别人身上。
好的，谢谢林教授分析。那也谢谢这个马海滨先生在现场给我们做分析。今天我们第一，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第一个话题只能讨论在这边，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讨论的话题是马航失踪事件是否揭示了中国的软硬实力。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